哈巴古书。今天呢，我们来研读哈巴古书。哈巴古的个人背景呢，不太为人知晓，我们呢几乎不知道他的任何背景。这卷书中显示，他是属于祭司家族，可能是以色列的一个祭司。本书的最后一章呢，是一篇诗歌，他将这篇诗交与灵长，用我的丝弦的乐器。当时呢，神呼召了很多祭司在圣殿中做音乐方面的服事。哈巴古呢，应该是这些圣殿祭司之一。通常呢，先知在一卷先知书的开头会说明时间，比如约西亚王和约雅金王在位时等等啊。可哈巴古呢不是这样，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他说这些预言的时间。但是呢，从这卷书的预言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有极大的灵性的衰退，而且呢，巴比伦人的入侵已经近在眉睫。许多人认为这些个预言是在约西亚王时期讲的，但是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呢，犹大国多少经历了属灵的复兴。在马拿西邪恶的统治之后，约西亚王努力进行了很多的宗教改革，他们呢发现了神的律法书，王又下令守逾越节，因而呢，在约西亚王的统治之下，犹大国有一次比较大的属灵复兴。在第一章中，哈巴古责备国人中的严重灵性倒退。因此呢，这时候可能是在约西亚王统治的末期，以及约雅金王、约雅敬王在位的时期。这是整个国家败坏的最后阶段，也是败于巴比伦之前的阶段。所以呢，哈巴古在预言巴比伦的入侵，并且说啊，这是神用来惩罚神子民的鞭子。他说，先知哈巴古所得的默示。这一章的开始呢，就是一段向主的哭求。哈巴古跟神呢，有很美很亲近的关系。哈巴古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拥抱。哈巴古拥抱主，也被主拥抱。此书呢，正是以向主的祷告开始的。他说，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成就，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是因着国家败坏的情形而埋怨神，好像呢，罪恶的潮流没有被神阻止。主啊，我为着这些事向你哭诉，你不应许，不回答，要到几时呢？神啊，这地已坏到极处，充满罪恶，人们道德败坏，整个国家极度败坏。神啊，你好像坐视不管。我们祷告，我们呼求你，但是罪恶仍然盛行，恶人到处都是，正义公理不再显明。一个国家道德衰退的影响力会反映在司法系统上面啊，所以呢，律法就放松了，公理呢也不显明。我想呢，我们这儿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是非常关注司法系统的。去年呢，那个年轻人约翰肯尼试图行刺总统。 众所周知，那件事发生的那个重要的日子啊，几个星期以后，在意大利，一个年轻人试图行刺教皇。现在呢，他已经经过宣判，正在服刑当中，而约翰呢，尚未被提审。我们的司法系统一定是有问题，太过累赘了，以至于他还未被提审呢。而在意大利，不久前绑架多泽的人呢，已经宣判了。我最近在《新港海滩报》上面读到一则消息，警方在 Spyglass 山上的一所房子里面呢，找到了可卡因和其他的东西，但是因为没有适当的搜查理由，那么警员不得不遣散了那些个毒贩。现在呢，那些个毒贩逍遥法外，继续在贩卖毒品。对于承认有罪的犯罪分子，只因为在他们招供之前没有人告知他们一些什么权利，他们最后可以被无罪释放。这就证明了司法系统有弊病。在一个凶杀案中，两个凶犯嫌疑人都承认与这个案件有关，但是呢，都咬定是对方干的。就是因为两个人都不能提供证据，结果呢，这两个人都被释放了。这就是两个年轻人杀害我的朋友 Ray Bottrat 这个案件。这就是法律放松，公理不显明。这就是道德水准下降，国家软弱无力的表现。当一个人得了重病，无法将毒素排出体外的时候，这个身体很快就会死亡。当我们的司法系统如此的软弱，而不能够清除社会内部的毒素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也不会存在很久了。恶人围困义人，现在是人本主义、自由主义观念呢，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了，而那些个敢于维护道德、正义和圣洁生活的人，则被视为老古董。先知哈巴谷呢，看到了这一切情形，就向神苦求，但是呢，神似乎无动于衷啊。情况似乎是越来越糟了，没有任何改变呢。当时国家正在快速的走下坡路，所以先知心烦意乱，说神呢，够了，不要让我看见更多的情况了。我呢，真的也差不多到了这个地步了。今天早上啊，有人说现在美国几个大城市呢，都有 X 级的电台。有些广播电台呢，也有所谓的 X 级的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呢，人们讲着各种的脏话，可以破口大骂，或者讲那些猥亵的故事等等。据说啊，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年轻人中啊，有大批的听众。长时间来呢， X 级的电台在广播电台中呢，可以说是最成功的。我只能说，神呐，请不要让我知道更多这样的事吧，我受不了了。神呐，这整个体系好像一直在变坏，而你却没有任何行动啊。哈巴谷说，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好像没听见，要到几时呢？神在第五节回答了哈巴谷，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心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先知说，神啊，请不要再给我看得更多了，因为情况正在迅速的恶化，而你没有做任何事啊。那么神实际上是在回答，我在做事，我在工作，我正在你所处的时代做一件事。 然而有人告诉你，你却不信。先知说，我愿试试看。因此呢，神继续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助理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神说，我在做事，我所做的呢，就是要聚集巴比伦的加勒底人，他们的军队必飞跑而来，通行遍地，占领这个地方，并且呢，毁坏百姓的住处。神预告巴比伦即将入侵，并且占领犹大。但是神说，他们得胜之后呢，会犯下一个错误，他们把能够占领犹大归功于他们的神，认为呢是他胜过了以色列的神。当神向哈巴谷启示他的计划，就是神要使用巴比伦这个罪恶的国家来击败神的子民，毁坏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呢，哈巴谷实在是不能相信啊。正如神所说，我在做工，但虽有人告诉你，你总不信。接着呢，哈巴谷回答了神，在他对神的回答中呢，他再次表达对神的做法不理解。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呐，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呀，意思呢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一定不至于灭亡。耶和华呀，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这段经文呢很有意思啊，神眼目清洁，不看邪僻，意思呢是不赞成邪僻，不看奸恶。这一周呢，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主日信仰基督的人都在庆祝棕榈主日，纪念耶稣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呢，正应验了神借着但以理和撒迦利亚关于弥赛亚来临的应许。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正如但以理所说的，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耶稣光荣进圣城之后，就遭到宗教领袖的官方拒绝，他们最后呢设下阴谋，置他于死地。这个星期呢，我们将会再次纪念耶稣基督的死，纪念他在科西马尼园所受到的痛苦。耶稣为着他即将饮的苦杯，向父神呢三次祷告，汗水像血一样的滴在地上。他因着十字架的痛苦呼求父神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都记得基督的祷告，看到十字架仿佛听到十字架上的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此呢，我们就能明白了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以赛亚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死，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为你受苦的时候，为你所犯的罪受了刑罚。与此同时呢，全世界的人所犯的罪，有史以来人类所犯下的种种的罪恶，都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正如哈巴谷所说的，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因为耶稣承担了你的罪孽，这个罪使得他与神隔开了。因此呢，他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认识到，神的计划是要让你知道他是多么的爱你，甚至于舍弃他的儿子来承担了你的罪。这个目的呢，是要使你不至于与神永远隔绝。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了你我的罪，为我们受苦受刑罚。神极深极奥妙的爱就在各个他表现出来了。每当谈到十字架，我就感觉应该脱掉脚上的鞋子，因为我们所站之地是圣地，因为我们是在想神对你我这些失丧之人的大爱。耶稣向神呼求的时候，引用了诗篇第22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篇接着说，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第三节说被离弃的原因，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在哈巴谷书这里呢，先知也论到了神的圣洁。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的独生子承担罪的刑罚和后果，那就是与神隔绝。他本来没有犯罪，但是神使他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借着他成为神的义。我想说，人怎么能够拒绝神赐给人的如此奇妙的救恩呢？他挪走了我们的罪，给我们他的义，这是多么荣耀啊！他成为我们的样子，有神的属性，神的纯洁和圣洁。这样呢，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呢，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求神赦免的位置上。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吗？如果你用身体做不道德的事，而你的身体呢，又是圣灵的殿，你是想求神宽恕呢，还是让神参与你的罪呢？然而，神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神的独生子背负人类罪恶的时候，神都离弃了他。因此呢，你不要愚蠢地认为自己可以一边作恶，一边呢可以亲近神。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不要自己欺哄自己。很多人以为可以在清静神的同时又犯罪作恶，其实呢，不能这样。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现在呢，先知有一个问题了。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先知的基本意思就是说，神呢，我知道我不好，但是呢，他们比我更坏。我不懂啊，你为什么使用一个更败坏的国家来审判我们呢？我不明白。论到巴比伦，他说，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神呢，我不明白你为何使用巴比伦人，他们是外邦人，是拜偶像的。他们呢，像渔夫捕获很多的鱼之后呢，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他们呢，是拜假神的，并不敬拜你啊。你为什么要兴起他们呢？为什么让他们得胜？为什么那么宠爱他们呢？换句话说，你为什么赐福和复兴那些不敬虔的人呢？第二章，先知这样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回答所疑问的。他知道他说的太多了。有时候呢，我们也没法理解神，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说一些情绪化的话，好像在质问神。事后呢，突然意识到，哎呀，我太过分了。我要去望楼等着，看看神怎么样来责骂我。那他就上望楼去等了。神呐，我向你呼求，我告诉过你，我不懂你为什么不行动。你说你在做工，但是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使用巴比伦人呢？他们比我们更坏。我要坐在望楼里，等你对我说话。接着呢，神在第二节开始回答他。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随跑随读。注意啊，读的人随跑随读呢，不是读的人会跑，而是读的人随跑随读。意思呢是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读的人呢会跑着去与其他人分享。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事情呢将要发生在一定的日期，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个呢有一定日期的默示，其实呢是讲弥赛亚来临的时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他必然来到，不再迟延。从人类的时间来看呢，教会等候耶稣的再来啊，已经等了差不多2000年了。但是呢，我们从爱因斯坦那里学到呢，时间是相对的，你走得越快呢，时间就越慢，接近光速的时候呢，时间就差不多停住了。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被选为宇航员，在太空中旅行， 假设啊，我们可以研制出能在宇宙磁力下运转的太空船，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就是每秒185,900英里的速度飞行，登上这样一艘太空船，向离太阳最近的阿尔法世纪星系飞行，以这种非同一般的速度飞行，大约在5年之内，你就可以接近围绕阿尔法世纪的行星系统了。那么进入这个行星系统之后呢，和几个行星一起飞行，确定其是否有生命存在，然后呢，你掉头返回太阳系的地球，你降落在某处啊，比如爱德华空军基地。尽管你在飞船上的时间呢，只过了十几年嘛，但是你返回地球的时候，寻找熟悉的地标啊，比如爱德华空军基地什么的，你可能找不到了，因为时间是相对性的。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地球上已经过了大约300万年了，所以你返回的是300万年后的地球，你自己呢只长了10岁左右，你却将再也找不到妻子、家人以及任何熟人的踪迹了。这就是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推理出来的结果。我不知道耶稣离开和再来的速度有多快啊，他说我快再来。从耶稣离开到现在，地球呢已经绕太阳旋转了大约2000周，就是2000年已经过去了。当然了，谈论耶稣的年龄呢是可笑的事，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但是论到时间的相对性，如果他以光速离开，以光速再来，啊，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如果他以光速再来，你说，主啊，你为何这么久才来啊？他说，你说什么？我只去了10分钟啊。啊，这里先知用神话语的信实来鼓励了我们，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整本新约圣经呢，都在鼓励我们要耐心地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彼得告诉我们，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出来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你说耶稣要再来，他们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认为凡事以相同的模式进行着，没有变化。从我们列祖开始，万物与起初是一样的。但是彼得说，他们故意忘记以前洪水毁灭了挪亚时代的人。创新说，由于忽视洪水而犯了极大的错误。在地质学上的解释呢，似是而非。接下来呢，彼得讲到时间的相对性，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时间呢是相对的。我们呢不需要爱因斯坦告诉我们，早在他出生以前，神已经告诉了我们了。彼得呢接着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然后他告诉我们，主迟延的原因是，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的迟延是为了让失丧的人得救。对于那些还没有接受救恩的人，神是如此的忍耐。雅各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他劝勉我们要忍耐， 但是呢，又要盼望，因为这些事必然会临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里呢，再次讲到人心里啊，自高自大，这可能是指的尼布甲尼撒王。当巴比伦人占领着地的时候，正是他在做巴比伦王，是他应验了这个预言。尼布甲尼撒在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城游玩呢，他在欣赏空中花园的时候，心里是充满了骄傲。天上的守望者从天上观看，就给了他一个警告。尼布甲尼撒找到但以理说：“哎呀，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要你呢，把梦的讲解告诉我。我看见一棵树，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大，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一个人来砍倒这棵树。”他说：“我听见他们说，砍倒这树，这树就被伐倒，树根却留在地内。”但以理啊，这是什么意思？但以理说：“尼布甲尼撒王，这不是个好梦，你的敌人听见了必高兴，因为你的威势渐大，你的国度延至地极，众民都在你国的荫蔽之下。然而骄傲充满了你的心，守望的圣者从天上看见了，大声呼叫伐倒这树，你会被伐倒，但你将重新生长。尼布甲尼撒王啊，在神面前当谨慎小心，不要自高自大。”尼布甲尼撒王呢，谨慎了一年左右。有一天呢，他游行在巴比伦宫中的时候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建成的吗？”守望者从天上说：“这就是了，伐倒他。”尼布甲尼撒王就疯了。所以呢，这里是个小警告，他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尼布甲尼撒经历这段与动物同住的癫狂时期，即七七之后，聪明呢复归于他。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宣告，承认神曾经说过的话。他从癫狂的状态中出来，宣告说日子满足啊，这是指癫狂的日子满足了。我尼布甲尼撒举目观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是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而这些事呢，临到尼布甲尼撒以前，哈巴谷在预言中警告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相反的，为义人因信得生，这是神的一个荣耀的真理。新约里面呢讲了三遍，为义人因信得生，因为信耶稣基督称为义，称义是因着信，而不是因为行为啊。星期四晚上呢，我们会讲到这个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讲了。 罗马书第三章到第五章里面呢，有保罗关于因信称义的伟大的论述。加拉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里呢，讲到人的骄傲，永不知足，而罪人呢，永无安息。今天我们居住的世界里面，最可悲的事情就是，人类呢，有超过以往历史任何时期的自由，有更多的机会去放纵肉体的情欲。然而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拥有一切犯罪的通行证，这个世代呢，却比任何世代更加不得安息，更得不到满足。为什么呢？因为陷于肉体情欲的人，你永远无法满足他内心的空虚，那是一个无底的深坑。你越放纵肉体，你的肉体呢，就越要求的更多，使得你呢无法满足。你的欲望无法满足，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高。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或在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啊，你已经啊征服了巴比伦，占领了土地，夺取了掳物，可是你呢永不满足，总是索要的更多。你所得的超过了你所花的，你还不满足。有一天，你自己将要成为别人的掳物。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义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当然，哈巴谷所说的呢，是直接针对的巴比伦及其的侵略，也指后来那些以武力抢夺、侵略、征服别国的国家。他们呢，是以人血来建成，以罪孽来立义。在第十四节呢，讲的是神荣耀的日子将要来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神知道我是多么盼望全地都充满着耶和华的荣耀。如果不是因为人的缘故，这个地球呢，本来就是一个好住处。但是呢，人类已经大大的破坏了环境。啊，我不想多说这些了，但是我还是得说啊，在去会议中心的时候，我们是在山上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露营。那里呢，有很多树和别的植物。可是呢，我却发现，人们把可乐罐啊、糖纸啊，扔得满地都是，破坏了那里的环境。大家呢好像没事一样。但是呢，我看见人们随地的扔糖果或者口香糖的纸，就觉得心里很难受。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很美，可是人们呢却随地的扔垃圾，真是令人难过。可是呢， 这似乎就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我们看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人类带来的败坏，简直是无处可逃了。但是有一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无论你到哪里去，你遇到的人呢，都充满了认识神荣耀的知识，遍地都是这样。神呐，但愿这一天快点来到吧。现在呢，神又发出了一个警告，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将吐得自己全身脏物，并且呢，这就是你的荣耀。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他们呢用暴力毁坏了黎巴嫩。你向黎巴嫩行强暴，和巴比伦他们征服黎巴嫩的推罗城的时候，毁坏的呢是十分的严重。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请记住巴比伦的错误呢，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得胜归功于他们的假神，尽管是耶和华神使用他们，使用他们作为审判神子民的工具，而不是他们的假神的胜利，反而呢让我们来敬拜了假神了。你记得伯沙撒王为他的大臣摆设筵席的时候呢，他们就敬拜各种假神。当他喝醉的时候，黑暗降临到你。当他喝醉的时候，他就吩咐人将那祖先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掠的金银器皿都拿来。他们好用这些曾经分别为圣，在神的殿中使用的那些器皿啊，拿来饮酒。当他用这些金银器皿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忽然呢，有人的指头显出，在墙上写字。所写的文字呢，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星。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这里的先知呢，见到他们在巴比伦敬拜的雕刻的偶像，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谎的师傅，制造者倚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这偶像都不能说话。敬拜雕刻的偶像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愚蠢的事情之一。以赛亚讲这是愚蠢透顶的事。人呢拿起一块木头，用它雕刻了偶像，把雕刻下来的碎木头呢扔进火里面烧取暖，放在炉子里面烤饼吃，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摆在桌上，向他呢屈膝祷告敬拜。同样是一块木头，一部分呢用在火炉中取暖了，一部分呢用来烤炉里面烤饼了，另外一部分呢则就做成了自己敬拜的神。这真是太可笑了。诗人大卫同样讲到拜偶像的荒唐，他说外邦人的工作是徒劳的，因为他们从树林里拿来木棒，然后照自己的样子雕刻偶像。他说他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 口中也没有气息。啊，他注意到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他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啊，由此可见呢，第一方面呢是人必须有神。很多人就造了自己的神。人造神的时候呢，他造的神就像他自己。因为我有眼睛啊，我给我的小神就刻上了眼睛。因为我有耳朵，我就给我的小神刻上耳朵。因为我有鼻子，我也就刻了个鼻子。因为我有脚，我就刻了双脚。因为我的头发不多了，我就让他秃头吧。但是尽管我多么仔细的在那个小神的脸上刻出了眼睛，但是那个眼睛不能看呢。尽管刻上了嘴，那个嘴呢却不能说话。刻上了双脚，那个脚不能走，它只是个小哑巴偶像。但是悲惨的是，人呢要和他的神一样。如果你的神是个小小的愚蠢的哑巴偶像，那么你呢将会和你的神一样。你很快就会听不到上帝的声音，看不到上帝的荣耀，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你就将变得和你的偶像一样了。你对上帝没有知觉。人呢要和他的神一样，这可能是一个荣耀的祝福，也可能是一个可怕的咒诅，得看一看你的神是谁了。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呢正变得像我的上帝一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只可能呢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人造了比自己差的神，然后呢就变得和他的神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拜偶像总会倒退堕落的原因。一涉入到偶像崇拜，你就会走下坡路。因为偶像如果是你的神，你呢将和你的神一样，而偶像还不如你呢，所以呢你就会走下坡路。你有眼能看见，有耳能听见，有口能说话，偶像不如你啊。你像你的神的结果呢，就是偶像崇拜使你被贬低了，使你堕落了。但是敬拜又真又活的神却不会这样。神要人像他，重新有他的形象，重建人类堕落之后所失去的，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大能，神要我们恢复神的形象。神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可是人犯罪堕落之后失去了神的形象。现在呢，神要重新塑造你，恢复神的形象，回到神起初的目的和计划，使神的计划在他子民的生命中得以重建。先知论到那些制造哑巴偶像之人的愚蠢，对木偶说，行起，那人有祸了。哎，起来跟我说话，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他不能呼吸。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那些个万头包了金子的石头，镀了金银的木头偶像，他们不能说话，不能呼吸，但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是，永活的神却一直活着。第三章，第三章呢是一首诗， 它是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诗篇第七章呢，也是调用琉璃歌，就是大声呼求。所以读的时候呢，要大声呼求啊，我就不这样读了。但是这是哈巴谷的祷告，无疑是大声呼求，类似于耶利米哀歌。他说：“耶和华呀，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耶和华呀，我听见你要做的事，我就惧怕。你说啊，你将使用巴比伦人做你的鞭子，做你的工具，来打你的百姓。神呐，这个让我惧怕。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复兴这个词的意思呢，是持续的复兴你的工作，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先知呢，基本上是说，神呢，我向你呼求，埋怨你什么都不做，你告诉我你在做事，而我呢不明白你所做的，但是耶和华呀，请继续工作，我惧怕我听到的。耶和华呀，请继续你的工作，复兴你的作为吧。但是求你在这些年间不要忘记你的恩慈，请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里呢，先知描述到神从提曼而来啊，即是以东这个地区来的。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而现在他发出预言，描述耶稣基督将荣耀的再来。主再来的时候，将从耶路撒冷至橄榄山这个地区的南边和东边来，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以赛亚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如此等等啊，他要这样的来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他的荣耀充满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哇，我是等不及了。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你曾经见过云层上的太阳光照射下来吧？这里的希伯来文呢，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这里是说在他来临之前呢，有大灾难，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凉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在启示录中呢，我们读到耶稣基督再来前的大灾难时期，有极大的突然而来的审判和变动临到地球，因为众山岭众海岛都要奔逃，海底也要摇动，将有极大的突发的变化在地球上发生。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耶和华呀，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 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在旧约中的愤恨呢，通常是用来指新约中的大灾难时期。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他责打谁呢？教会吗？他的儿女吗？还是他的百姓呢？都不是。这样呢，就与神的属性相矛盾了。大审判针对的是列国，而不是神的百姓。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告者。由此可见呢，神的愤怒针对的是列国，对他的百姓则是拯救和释放，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根基，直到颈项。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兢，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先知哈巴谷呢，在这里描述了万军之耶和华发愤恨发怒气痛打列国的大日。然而在这期间呢，因神的审判临到世界，也会带来很大的荒凉。先知呢是有信心的人，他宣告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们知道在大灾难期间，世界上呢将会有几次饥荒啊，比如会通货膨胀啊，大约一quarter的麦子售价为一天的工资啊。如果把钱换成了金银啊，圣经警告你别这么做啊，因为如果以$8.5买进金子，你将会哭泣嚎啕。雅各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要知道金子不能吃，如果想投资呢，在大灾难期间成为最富有的人，最好是把钱和未来投资在麦子上，那时候呢，你将会成为最富有的人。如果你的愿望是成为富人呢，你最好就是信耶稣，积累财宝在天上，可以逃过大灾难。那时候呢，地上将会有极大的饥荒。你能够想象吗？如果美国和俄国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核战争，将会对地上的农业有什么影响呢？当所有的四九石释放出来，将会毒坏了所有的农作物，所有的食物也都将不可以食用了，甚至于包括牛奶啊，因为奶牛呢它吃的是草，而谷物之类的东西呢都有辐射。那些被地震中心的热量融化了的人，比在首次爆炸之后存活的人要强多了，因为后者不是饿死的，就是被抢粮食的人呢所杀死的。那些个粮食呢都储藏在地底下50英尺处啊，为的是要避免辐射。我告诉你啊，原子战争的后果实在是太恐怖了。我祷告神怜悯我，如果人类的敌对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是情愿一枚炸弹呢正好掉到我的头顶上爆炸。我不相信有人会在大规模的原子毁灭战之后能够苟且偷生的，我不愿意。 如果人类已经到了那种地步，我就不愿意活着了，因为我已经太老了。这里呢，先知讲到大灾难和审判的大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了，圈中已经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虽然会发生这些事情，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欢心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因喜乐而跳跃啊，就像北卡州人得了 NCAA 的冠军之后的那个晚上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真是欢呼雀跃，因救我的神喜乐。喜乐的希伯来文是 gil， 意思呢是因其中强烈的情绪啊，比如喜乐的影响而旋转。我要因耶和华喜乐而跳跃，我要因救我的神旋转啊，绝不是因为饥荒啊荒凉而欢欣。有个教导呢是有些不对的，就是你应该为着一切的事情感谢神，你可以在一切的事情里面感谢神，而不能为着一切的事情感谢他，这两者是带有区别的。很多时候呢，我是为着事情而哭泣，但是仍然在神的里面呢喜乐。只有当我保持正确的观点啊，一直仰望神，想到他永远的计划和旨意，我才能够喜乐。看这个周围世界的时候，我就哭泣。然而看到神永远的计划，知道这不会长久，我就欢欣，因喜乐而跳跃。想到主的再来，主的荣耀，认识主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我就高兴地旋转了。我能因着这些而欢欣喜乐。尽管面对现今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我很难有什么喜乐、高兴或者愉快的心情。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哇，多么荣耀的宣告啊！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为那些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的人而感到难过，因为你的力量呢，总是有限的，也会受到限制。一旦你的力量用尽了，那会怎么样呢？但是当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那就没有穷尽。多么荣耀啊，神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然后先知宣读了这首诗，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所以呢，这首诗用的是希伯来诗歌的形式，以丝弦的乐器为背景音乐，用哭求的方式来唱。然而呢，它却是我们在旧约中找到的关于主再来的最荣耀的宣告之一。当然，主荣耀再临，在地上掌权这个主题在新约中展露的更多，但是在旧约里面呢，这是最美的诗篇之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您，因为你的目的、计划和意念向着我们是好的，不是恶的。你赐给我们平安，直到末了。主啊，我们等候你的时候，请帮助我们。我们停留看世界的时候，受到了污染，看到了不易通行。哈巴谷所描述的情形，又像另一个先知所呼求的，主啊，世上的义人断绝了，好像罪恶的势力潮流如此强大有力， 而且其来势汹汹，有增无减。主耶稣啊，请帮助我们，我们盼望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多么盼望公义遍满全地，认识神荣耀的知识充满全地。天父啊，快快行事吧，主耶稣，愿你快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祷告，阿们。请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愿主与你同在，赐给你美好的一周，愿他在你的生命中动工，愿你对神的信心加增，愿主帮助你学习忍耐，如同那些得到他帮助的信心伟人一样，因为你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可以看见神永恒的计划和旨意。这个星期与神同行的时候，愿神带领你行在他的旨意中。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